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五个 section 第五段，这个题目我给它取的呢，在旧约中侍奉的灵和生命，主要是根据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在圣经里的地位，在这个新旧约中间的关系呢，它是把旧约中间的侍奉放在新约的光中来读，所以读的材料都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希伯来人所熟悉的所谓圣殿的侍奉啊，就是Levitical 利未人的侍奉。但是呢，他不是讲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他不是讲旧约侍奉，而是把材料虽然是旧约，他给他加上灵里面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新的角度。所以希伯来书呢，是我们了解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关系，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环扣啊。那所以当然讲希伯来书，我们已经提到新约和旧约，那这里一个祈祷性的就是引导性的经文，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这里讲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很自然我们当然了解到啊，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这前约只是旧约和属世界的圣物。哎，很奇怪，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把圣物当作世界，就是说在今世，世界这个字有很多种解释，一个是指的整个的 cosmos 就是宇宙创造，一个是指世界的系统System of the cosmos， 第三个呢就是单纯指的是看得见的世界 cosmos 啊，所以这个在这里第三个解是看得见的，在世界里面的圣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里是相对于天上的看不见的来讲的。希伯来书不，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当摩西上山领受十条诫命跟其他的会幕样式说，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制造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呢，这句话略有一点点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照着天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变成天上的样式了啊。这经文出现在哪里呢？在第八章，他们第八章第五节，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底下就引出埃及记，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忽然一下，希伯来书作者把圣经的解释一刀不开，说这个天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暗指天上的样式。啊，有这样理解呢，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第五段所说的。这里我提出来第一件事情呢，再重复明白 "latrio" 这个字意思。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这个礼拜可以翻作侍奉，啊，都是侍奉。牵涉到前约的礼拜有几件事情，一个是祭司的观念。一个是会众的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祭司在那里是什么？侍奉，在会众来讲是敬拜，他去献祭，这是他给神的敬拜。但是祭司呢，是按照那个条例来服侍、来做事，是所以侍奉，所以侍奉跟敬拜本来是不能分的。用 "latrio" 的字呢，两方面意思都包括进去了。一方面的翻译是比较偏重于祭司，你把它翻成侍奉；一方面的翻译往那边拉，翻作敬拜，就是特别是指的会众。那么这里当然有一些根基性的认识，什么叫做约？约给谁预备的啊？那这些事情呢，我想都不需要太详细的讲解，因为到底。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我把它放在大纲里面呢，是因为 如果是讲到的话要注意它的完整跟连贯，如果不讲这些就直接跳过去，恐怕听人觉得很不自然。但是讲课不一样啊，讲课可以片段一段段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跳过这个约的问题啊，其实要讲也很多，那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详细说。在希伯来书本身提到的旧约呢，最要紧的是耶利米书提到新约，提到旧约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九章九节这一段经文也是蛮重要，刚才我们读第八章是吧，读第十章，第十章是吧，第八章现在当第九章，九章九节怎么说呢，他说圣，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同样这礼拜也是侍奉，礼拜侍奉敬拜一回事，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里讲礼拜的条例不完全，要到振兴的时候。所以表样的问题，会幕里的人事跟各种的运作物件，不管是人，不管他的办事，不管金灯台这个洗桌盆，不管什么都是一个表样，人事物啊，都是表样，因为有预表的意思。所以这里刚才说过有一个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犹太人希伯来人在地上敬拜神的那个条例是有一个是天上的那个形状的，有天上的 reality 在那里。这个呢我们下一个最后的时候就讲天上的侍奉，这个启示录里面侍奉那就在天上了，会幕又出现了啊，这个约柜有出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旧约的侍奉都是一个表样， a type a parable 啊，一个 type 预表。那这里讲的呢一切的人事物什么呢，就是摩西蒙神指示造各样物件，约柜啊，这个金灯台，香炉，陈设饼的桌子，这个膏油啊，香膏跟橄榄油，烧这个点灯的油，每一样事情物 material thing 都有它所能预表意义，一切的器皿。那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情形，它九章第一节已经开始了。原来前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诗人做，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提了就好了，你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有预表。所以以前我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根据这节圣经我就开始讲旧约里每一件事情有预表的意义。那这个呢在有一段时间19世纪的时候，弟兄会的这个读预表的人特别喜欢讲预表，所以这一类的书很多啊 Write Out啊，讲会幕，这个 Macintosh 讲摩西五经，讲到立位记，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特别讲会幕里面每一件事情。那我其实，在 OCCA 呢，也讲过旧约，出埃及记，从第一章讲起，讲到四十章，一共讲了30次，啊，讲完以后呢，有些弟兄姊妹很领会，但是我觉得讲了以后呢，太过重预表的时候，也对弟兄姊妹读经有一种限制。就是他以后想到什么事情都有预表，其实读预表是很小心的，不能随便读预表，这个预表那个预表，后来待会谁预表谁搞不清楚，白的代表什么，红的代表什么，金的代表什么，黑的代表什么， 搞得你一塌糊涂啊。所以太过脱离字句讲预表有危险。但是呢，希伯来书所讲的却是很确定告诉我们，旧约这件事情有它预表的意义。预表什么呢？啊，我们一样一样机会看。那这些事物呢，这些东西呢，有预表的意义。人呢，在会幕里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啊。当然祭司我们有很容易想到这个大祭司，因为希伯来书本身也说了耶稣做大祭司。所以祭司这个问题呢，除了旧约里面那些利未人中间的祭司啊，亚伦的后裔，那亚伦做大祭司一个重要的标志，他头上有冠冕上有个牌子，这个牌子横着摆直的我不晓得，应该是横着摆，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全部百姓要归耶和华为圣。所谓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成圣的基本意义，就是说属乎神。什么叫圣洁？圣洁就分别出来为着神，这个叫圣洁。所以旧约里面祭司所预表的，当然头一个最最重要祭司大祭司就是耶稣，他是分别出来，他又是归给神的。所以呢，这个会幕里面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这个属灵的事情解释的。那之后呢，祭司在这个圣所里做什么呢？献祭，对吧？这个行礼如仪，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第九章第六第七节就讲到这事情。他说呢，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老吹哦。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这些饮食和诸般洗濯条例，刚才我们读过了哈，都不过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你看见没？这里耶稣做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所造的，也不是属世界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是有牛羊和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些事情你一看见，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出这些旧约事情的不完全性，来说到新约之后耶稣是完全的，所以所有的表样都不是完全。换句话说，如果你把天上的事情当成模型的话，所有的 replica 都不完全，都不够好。真品跟 replica， 这 Mona Lisa 的微笑怎么样都学不来，对不对？画家也学不来，有很多人要学画 Mona Lisa 的微笑啊，所以还有问说为什么 Mona Lisa 微笑都搞不清楚。但是在媒体画的多少人照抄版本，所有一切的 replica 都不如原品，这就是作者的意思啊。当然这个差别是更大，不是相似而已，而是性质的问题。条例跟规矩都是不完全的，祭司有礼拜的条例，该怎么样点灯，该怎么样烧香，该怎么预备陈设饼，陈设饼该怎么替换，多久拿下来啊？拿下来饼该怎么处理，都有定规，但是这些都有预表意思，可是都不完全。连那些饮食洗濯祭物血没有一样完全，连牛羊的血都不完全。底下说了吗啊，这个牛羊若山羊的血有功效的话，那就不必每年一样献祭了啊。如果他们有功效，耶稣的血更加有功效。所以从这里呢，说到表样的不完全，说到规矩的不完全，讲到良心的感觉觉醒，良心也不完全。 良心的感觉不完全，他看见那些祭物叫人想起罪来，很有意思的啊。刚才我们读了，一开始我们上午就读了，他说我们就把它读下去吧哈。他说呢，这个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虽然不洁，虽然不完全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的永生神吗？啊，他这边说在哪里啊？我看一下忘记了啊，在第几节？第九章第，对不起，第十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说啊，第一节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不仅没有除罪，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看见这个良心的功用，也是良心的觉醒使得良心的感觉也不完全，叫人想起罪来。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表样，说明天上侍奉的实体，天上侍奉的样式。那这个三三样式是什么呢？摩西讲的三上的样式，实在说到天上有一个本物。天上怎么样呢？你看第八章就明明讲了，第八章第一节就明讲，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大祭司已经啊坐在高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个帐幕叫做 Tabernacle。 你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它原文就是 Tabernacle，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的意义叫做支搭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是指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在真帐幕里做执事，意思就是说今天他经过了更大更全备帐幕，就是他的身体，他已经在父神右边，在那个真帐幕里面做执事 ministry。 这个执事不是 deacon， 是 ministry liturgia。 所以呢，这个真帐幕就说到天上有个本物，有真帐幕，也有，既然有真帐幕就有预表的帐幕，底下的帐幕，地上帐幕是预表的，预表天上帐幕。而旧约里面祭司怎么样在帐幕里面侍奉，在会幕里面侍奉，在天上那一位大祭司也在真帐幕里面侍奉。所以你要晓得一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侍奉是什么？那么多人争执侍奉的外面形式，没有一个人知道天上将来怎么侍奉，对吧？聚会程序应该怎么样？将来的天上侍奉有没有程序表啊？有没有？我常常在想，将来启示录的时代也不能够总是一天到晚聚会吧，那怎么办？有没有休息时间？没有，没有的话会不会累？不会，真的不知道哎。有时候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怎么侍奉法啊？我们讲最后侍奉，天上侍奉一定要侍奉的，但怎么侍奉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等一下再看启示录给我们什么暗示，什么引导，好吧？不过的确是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地上的帐幕，我们很难想象天上怎么侍奉。反过来，因为有地上之幕帐幕，可以我们体会到天上将来在真圣真帐真会幕里面，那个做大祭司的耶稣怎么样的侍奉。这个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地上事情缺少天上的启示和亮光是不可能想出来的。那这个侍奉怎么样从旧约变成新约的样式呢？啊，讲了半天那么多旧约礼拜条例，在新约礼拜该怎么样呢？你们说？当然有一个原则知道，属灵的原则永远胜过旧约条例的原则，对不对？好，你们说说看，是用你的想象力，今天在地上侍奉有没有什么预表的意义，或者说能表达什么样一种灵里的观念和感觉？我不想你们侍奉，你们侍奉是应当是在形式上面是非常简单的，能不能跟我分析一下这个代表什么？每一件事情，
学习做儿子
啊，我接不上你的思路，能不能解释一下？说说看，让我明白，怎么叫学习做真儿子？
家里面管家用儿子的侍奉，耶稣基督里的侍奉是真儿子的侍奉。
希伯来书，你根据希伯来书讲第三章讲的话，我明白你的思路，也许因为明天父亲节是吧？好，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侍奉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怎么侍奉？在教会里怎么侍奉？我把范围缩小，礼拜天侍奉。哎，有没有人告诉我们，一样侍奉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敬拜神。
是啊，你做什么事情表达你的敬拜？
唱诗歌嘛。
唱诗歌，将来启示录时代在天上有没有唱诗歌？
有啊，
有。
那唱的比我们好还是怎么样？
当然好，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是他们不会乱想，全新的诗歌，然后是完全的诗歌。
那你我会不唱？我在这示范你。
你一定在我。
我那个我代表每个人问的，我会不会在诗班里面？你会不会在诗班里？有没有资格在天上唱？
就四合一也不用练呐、
啊。是吗？
在天上不用练。
每个人都有 perfect pitch。Wow, that I want to see。你知道有 perfect pitch 是很受苦的。如果你的乐器不准的话，他没办法，他心里发毛。我知道，有一次我们 Glee Club， 本来 Glee Club 去，应该是老军了，去欧洲。我们主要演出的对象是学校跟军队，啊，美军住在德国不少。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德国军队的德国军营，美军军营的地方，已经快要开始演唱，下午五点钟练习 rehearsal， 晚上七点钟唱。一弹以后，哇，那个弹琴的伴奏啊，脸色都变了。他说：“这琴我不能弹的，为什么？”每一个键都低半音 perfect， 每一个键都低半音，他不能弹，他有绝对音感。赶快立刻找几个人，有一个弟兄是在我们有个同学了，校友是在德国学音乐的，结果呢他就是靠着调音调钢琴调音，这个音乐学生也很苦的嘛，他去调音赚钱赚学费去读音乐的，赶快把他的工具带来，两人没吃饭的就呱啦呱啦调音， 很苦的，你有绝对应感是很苦的。那天上个个都有绝对应感啊，这个我再想一想到底有没有。那你的意思，如果我不练把诵，到时候也会吹啦，会吗？会不会？我
有可能亚当原来是 perfect 的，他什么都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没想过。你说我们人人都是 perfect， 但希伯来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见了他就要像他，对不对？得见他的真体。原来一说，当我们见他的时候，就要见他所是的 ，who he is。那有些人翻译就是说，我们要像他所是的。等我们见到他，我们就像我们所认识他所是的，我们会改变，不是他，不是耶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对主的认识增加不同，我们生命的改变程度就造成我们认识的度量。这个说法呢，应该是可以接，我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如果每个人一样，也不会有什么特色了。恐怕人跟人认识也有困难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特色，个人的性格呀，个人的特点，主要就是性格啊，或者什么总有一些可以 recognizable， 不然的话就变成人跟人竞争，你是谁啊，我不认识。 No， 我就是跟你同工在教会里，你是这样子啊，我怎么都不认识，会有这些问题。 OK， 言归正传，将来我们今天侍奉跟将来什么关系？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没有的，今天讲道人将来都失业了。唱歌可能有希望，讲道人将来讲给谁听？讲给谁听啊？不要听你讲道了，这个讲道最划不来，讲道的工作将来被取消。还有什么呢？我们今天侍奉在做什么？What are we doing？ 或者说，今天我们做的跟将来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是预表，预表什么？来回答。
会有更多的人会到。因为我们今天服事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神的
国度。是44000。数不过来的人，那启示录的时代，在地上有天使传报福音，有的，还是有传福音，所以 evangelist 天使来做 evangelist， 但是人的得救不晓得是不是跟今天一样，是不是还经过成长的过程？那我再问呢，再回来问，到底我们敬拜预表的是什么？这里讲旧约侍奉是不完全的，那新约侍奉就完全吗？就已经天上事了吗？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地上事情做表样，给天上事情做表样，所以旧约不完全。好，天上是完全的，今天我们在新约已经脱离旧约，难道就已经天上侍奉吗？还今天我们所做的也不过是个表样呢？做宝座，与主耶稣同坐宝座，
没有经过祭司，我们可以直接跟父见面，这就是一个。
在天上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在启示录时代，在天上是还是有祭司，因为他呼召我们做国民、做祭司侍奉他，一个是国民身份，一个祭司身份。但那个祭司服侍对象是不是地上的人？不晓得，还是只是在神的面前侍奉？那天使的侍奉跟蒙恩的圣徒侍奉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下一章题目。不过今天因为讲到希伯来书，已经可以讨论了。讲什么？
好，下一章，你提醒我来
旧约里面预表了哈，他那边的侍奉大祭司，他一年进一次进入至圣所。
嗯哼。
那我们现在在也没说到天上那种侍奉，天上人就整天和主耶稣和神在一起。那么现在的侍奉就是一种操练与神的这种亲近的关系。就主耶稣，我们像现在的侍奉，旧约祭司是进入圣所，我们现在的侍奉在主耶稣里面也是操练进入圣所。
嗯哼。
好，
我想这个问题呢，我发出来问题是因为很难回答。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作者本身引导我们到哪里去啊？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是不是第十章？我看看，可能不是第十章，十二章。二十七节是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句话给我们领导，今天新约实在是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不过这个国度呢是隐藏的，在教会中间有国度的实质，但是世人不觉得教会是神的国度。我再讲的话，教会中有国度的实质，但是一般的人，尤其世界上的人，并不承认教会是神的国度。听见这话意思吗？虽然中世纪的神学理论教会是神的国，你不在教会中间，你不在神的国里，所以这个教会要控制人的信仰，教会也要控制国度，世界上各种国度都是统一的教会，教会比国度大，因为教会是国度，不是说教会，因为教，我讲错了，不是这样讲，教会比列国都大，因为教会是神的国度。这是中世纪思想，现在这样思想绝无仅有。为什么？他们不觉得从教会中间看见国度的实质。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侍奉是在国度里的侍奉。我们所说所有一切事情，并不是完全天上事物那一个。所以我说，什么是预表，什么是真实。到了新约时代，不再是旧约跟新约对照，而是物质的跟国度的侍奉不一样。所以今天所有侍奉都是为了国度，这个国度包括了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将来在天上本物的真相，连那些事情的本物都是为了国度，神的国度。约柜还是一个预表，约柜在那里，但是真正的侍奉不是为了约柜，是为了国度。那什么是国度？从约柜的预表来讲，耶稣基督，约柜就是预表，耶稣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为什么？约柜所特别的几件事物，第一个是施恩座。那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人可以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进入尊荣，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到他宝座面前。这个不是旧约侍奉对吗？这是今天的情形。但这个情形是不是一直持续呢？一直持续到国度勇士。国度跟勇士还有分别，但是一般讲起来，今天我们可以大约知道国度的侍奉就是勇士的侍奉大约。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并不是叫我们停留在旧约跟天上的预表，而是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时期，这个属灵的时期我们称作国度。所以今天我在地上做的事情，我传福音是为神的国度， 我讲道是为了神的国度，虽然现在不需要讲道了，国度还在。我今天一病赶鬼是为了神的国度，我今天栽培神的儿女，教导圣经为了神的国度。因为我们最终坐在神，我刚才说有弟兄 坐在宝座上面，什么叫做宝座呢？宝座就是国度的管理。今天有灵命成长到一个地步认识神，将来 有事给他做，按照我们的能力，神要给我们五座城，给我们多少城，十座城，都是为了管理。这是国度的意义，这也是今天侍奉的实质，为了国度，在国度里面 Kingdom Till Kingdom Come， 一直到神的国度来到。所以侍奉是跟神的主权有绝对的关系，侍奉的目的叫我们在神的管理跟计划中间引导教会进入侍奉，要叫我们进入国度，而在国度中间能够为他掌权。不是谁坐谁的左边，不是这个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神的儿女需要被训练成为国度的管理者，这是侍奉的意义，是不是？所以从这里变成希伯来书不仅带我们回去看旧约，更把天上事物给我们看，然后因为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懂得属灵的事情，新约的观念，新约的侍奉，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积极跟完整的目标，就是神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侍奉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是一切能被震动都被震动 shake away， 而留下不能震动，这叫神的国度。诸位有没有回应或者各种不同看法？侍奉的最终极目的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跟神的国度有关，去看望为了神的国度，安慰人神的国度，建立人栽培人神的国度。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叫盖大会所有没有意义 I don't know， 可能有意义。我们的神是大神，所要造的殿宇高大出奇，就是所罗门跟亚兰王讲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抓住这句圣经呢，我要造教会，大教会，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大神，造大教会，有圣经根据嘛。那我说好吧，你去造大教会可以，我不是发牢骚哈，我只是说到底这样看法对不对。要盖大教会，大教会呢你怎么样盖，盖不过天主教，对不对？连这里最大教会呢都给天主教买去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国度的意义呢？分辨，慢慢我们会影响我们的侍奉观，我们会觉得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次要，不是不重要，是次要啊。有没有什么回馈回应？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呢，讲到最后，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两个的侍奉是什么意思？
快飞哦，没有错，没有错，老崔啊，二十二章十节是吧？十九节是吧？
就是，只是二十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呀、啊，我看看啊，二十二章第三节是老崔啊，侍奉，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那是不是如果，就是说我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我在地上没有侍奉？那到时候主来了，我还没有学会侍奉，我到天上怎么办？就不能侍奉了。
没有说不能侍奉，你就按照你所知道的敬拜嘛。这个侍奉特别跟敬拜有关系了，因为在启示录的警戒里面，恐怕不是做很多的事情，而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跟神的生命性情回应，我们在那里服侍神，叫人看出神的荣耀来，神的仆人大小都要侍奉他。这是启示录最后引导我们认识的。那我们就看看启示录怎么说吧。这一段经文呢，启示录其实侍奉的这个字啊，在启示录中间相当的多，因为这就是我刚才说启示录时代不在于做什么事情，连旧约侍奉的条例都，虽然说天上本物的真相，但是不是重要的事情。我刚才说过，希伯来书作者带我们领到国度的观念里面，那启示录的作者就是约翰呢，这里刚才我们读了22章第三节哈，这里刚才这个确定提出来的，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和羔羊灯来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头额上。归属感，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侍奉他。另外呢，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也提到侍奉，第7章15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月亮，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很多人以为在启示录的时代，就是大家都安息，都很高兴，都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怎么样？活到永永远远。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救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启示录给我们一瞥，惊鸿一瞥啊，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这里提到羔羊，用羔羊牧养他们，他的宝座啊，用帐幕抚慰他们，在宝座里面管理。所以启示录的时代是真正是神的羔羊做宝座，而他的仆人呢，侍奉他的意义更重在生命的连结跟关系，活在他的面前，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来叫神得的心满意足。会不会有权利？刚才我们说管理的问题，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尤其耶稣在讲天国预表时特别着重的。在将来的国度里面，神的儿女有责任，也有侍奉，因为有管理，有很多事情。那管理对象是谁呢？是什么人呢？那就是看你神学上观点有没有千年国、千禧国度的观念。如果有千禧年的话啊，那这些基督徒忙得不得了，因为他们要和神一同掌权1000年，在这掌权的过程中间，他们教导剩下在大灾难中间剩下的人，教导他们，而最后是把撒旦的权势毁灭，让撒旦被丢在无底坑里面，神工作的完成，那些蒙召的人就成为神做工的最美丽的成品，而这些人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侍奉他，敬拜他，啊，也许有唱诗，也许有赞美，甚至也许有舞蹈，不晓得。总之，在那里是神的名德的荣耀，神的实际的这个见证，就是敬拜的内容，就是神的荣耀，一定是这样啊！神的荣耀一定敬拜的原因跟这个内容。至于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啊？那是我刚刚说了，马太福音所提到的。那时候是不是新天新地跟这个天上的关系，新天新地嘛，有新天就有新地，新地是干什么？是不是仍然有我们侍奉的必要性啊？可能只能从这方面来考虑，因为有新天新地，那应当是有侍奉的。 啊。除此之外也不是挺知道，所以这里讲宝座，做宝座的纲要，你看见现在我们只能专心看在宝座周围那些侍奉跟那些敬拜。所以宝座周围的侍奉，第一个你看见二十四长老的侍奉，怎么侍奉法？二十四个长老，启示录第四章就提到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围着宝座。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直到永远永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永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旨意的，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把称颂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有祭司侍奉，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所以有诗班。祭司侍奉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展开，配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是吧，在地上执掌王权。二十章第六节还有一段祭司侍奉，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圣洁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基督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也是作王是吧，祭司的侍奉作王。那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呢，其实还是有时间的观念，一件一件事情发生并不是那么快啊，一下就停止了，不是一件一件事情发生。好，再看天使的侍奉，天使传福音五章十一节，刚才我稍微提到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看见四活物侍奉，刚才讲二十四长老祭司天使先四活物，第五章十四节跟第十九章，第五章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匍匐敬拜啊。前面天使跟还有一段四活物的敬侍奉在第十九章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白衣者的侍奉，穿白衣是谁呢？七章九节到十二节，很多侍奉一条一条的，七章九节到十二节，十四万四千。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数得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归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面前，的周围，在宝座前匍匐一地敬拜主，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永远，阿们。这里讲到他们在那敬拜侍奉，面伏于地敬拜神。那怎么穿白衣呢？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就是我就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天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那这个约翰说天使问他，啊，长老问他，但是其实约翰不知道答案，长老告诉他借着问呢要回答的问题，他大争从大患难中间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啊，等等。然后十四万四千的侍奉，刚才我们读十五章，十四万四千，这些是各个支派都来的，有十四万四千，十五章，不是十四万，不是十五章，
十四章，
十四章，十四章六到七节，这边写错了。其实是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会这歌，没有人能学这歌。十四万四千是一个预表的数字。我最近有一个姊妹写信问我，有耶和华见证人会进来说，将来只有这十四万四千得救，我们如何？我们，因为十四万四千嘛，我们都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当然，这个话，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传了那么多次，可能传话的这个妇女，这个老妇人也不知道，这想法都很奇怪的。因为十四万四千这个预表，啊，不是一个准确的人数，啊，怎么说呢？因为这里说蒙召备选有中心的，啊，再有呢，十五章得胜者的侍奉，这个十四万四千跟得胜者是不是同一批人？十五章里面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等等等等。他们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啊，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的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因神仆人摩西的歌，用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啊，这十四万四千人的侍奉敬拜。因为这边说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敬拜就是侍奉。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新的歌都是讲到启示录侍奉，借用启示录侍奉，现在在教会里面唱，是不是这些歌将来就启示录再唱一遍？我也不大相信，但是总之启示录里面的侍奉和敬拜变成今天很多教会所遵行侍奉的一个至少说灵感吧，啊，所以这也不是很坏的事情。最后一句话，啊，不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二十一章第三节，刚才我们读了，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说：“看呢，我的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哎，不是这节啊，二十一章三节，应该是可能是二十二章三节吧，写错了。二十二章三节啊，刚才我们读过了，所以最后一段讲二十二章三节。这结论呢， 看十九章第九节，这是因为约翰太感动了，要去拜天使，所以天使对他说：“你要敬拜神。”十九章十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要敬拜神，唯有神是我们敬拜对象。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到，敬拜是神跟撒旦中间争执的焦点。最后说你要敬拜神。那二十二章第八节再一次提这个话。二十二章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是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拜他，就是说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仆人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手书上预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再一次天使告诉他你要敬拜神。好，这里呢把敬拜的字讲完了，剩下一段附录讲到天上圣殿中的侍奉。圣殿什么出现的呢？殿、祭坛跟殿中礼拜的人跟外院，所以看起来还有一些旧约侍奉的形式。然后天上的圣殿怎么出现的呢？啊，这个圣殿出现跟天上圣殿出现是不是一回事呢？也不晓得，很难说。有人说第十一章的圣殿是出现在地上，到了十五章才出现在天上，天开了啊。不是殿开了，十五章，我看看十五章第五节，哎呀，我都没有发现错误。啊，是殿开了，没错，纯法柜的殿开了，天上的殿开了啊。然后呢，法柜出来，然后天使由殿中出来，穿着细麻衣，殿中充满着神同在的言语，最后是圣城出现，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十九节的时候，最末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十九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树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一切最后归结在圣城里面。所以，启示录侍奉给我们一个引导，很多人就借着这个。今天在诗歌敬拜方面很多新的歌出来，其实都是讲到启示录敬拜，旧的歌也有啊，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主要是启示录侍奉啊，启示录侍奉，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启示录好像十九章，哈利路亚，那韩斗学哈利路亚，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这里出来都是启示录敬拜。所以敬拜的最高点应当到达启示录的时候，但是因着启示录所有的亮光和约翰所启示的末世 所得的末世，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明白什么叫启示录里面的敬拜，而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间实在很多的思想侍奉的观念因着启示录而产生。我希望像哈利路亚这样诗歌在天上可以听大合唱啊！我不知道其他的现在写的这些敬拜赞美歌有多少会在天上再听见 I don't know， 希望有些歌也存在，哎，我希望韩主的歌到时候还听得见，哈利路亚。 OK， 我的时间把握的还不错，还剩16分钟17分钟，大家有什么感想和回馈？如果你回家的话，我请你把这个书这一段再重新看过，就是从141页到153页。今天的 assignment 两个，第一个把150就是把这个141页到153页，你写在这，你们去读一下好不好？那看看你是不是对 整个的大纲了解。其实呢，我这个141到153页是读完了所有上个礼拜跟今天讲的，所以归纳出来一点浓缩的东西，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应该会有灵里面的响应，也可以加深你的印象，到底这个读拉崔尔的字给你怎么样一个 impact， 好不好？所以第一个 Simon 把这篇信息我没有讲的，在141页到153页，请你们回家去读，作为这个 summary， 我这里就不讲了。第二个呢，是把 diaconio 这个字，照着我上次讲读字法去读一读，因为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讲 diaconio， 上午讲两堂，如果讲不完，下午补充一点时间，在下午呢讲 duluth 这个字，所以下次我们讲两个。你们可以看看这两篇信息，也可以有兴趣的话把 diaconio 字当读词法去读一读，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剩下15分钟，大家有一点回馈吧，这两个礼拜读 La Trio 的字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触？又要请娟媛先说了，哎，有什么感触？
我还是在想刚刚侍奉
啊，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侍奉，如果说是一个预表，以后在天上的侍奉，
嗯，
那刚刚也提到很多事情现在做了以后没有了，
可能没有了，
对，
嗯，
像你说不是讲到以后可能也不用搬桌子，因为以后也没有病痛，也没有忧伤，也没有什么，对不对？
恐怕也不要看望了。
对，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启示录讲到后面的，
嗯，
然后我再想到今天我们侍奉最终的，就跟刚刚上一次中是讲的第一个，我们是在侍奉是敬拜神，是独一的神，但到以后。到了末了，应该这一贯的应该是不会变的。
对，侍奉的本质是敬拜，而神是我们独一敬拜的对象。
对，这个不会变，
这个不会变。
对，所以不管今天做什么，这个本质不会变。那考虑到现在跟以后不会变的，我想大概只有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侍奉最终还是赞美、称颂、把荣耀
感谢。
对，
但是刚才我们读了，神要叫我们大小仆人们为他掌权，这个是要的，这个部分是有的。将来为了神的国度管理的工作，是给我们做的。
那管理什么？
对，
新天新地啊，地上还有啊。
我们要做王，对不对？
对。
最后面说我们要做王。
对。
做王的话是管理，那如果说到那边的话，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要管理，那是不是就现在我们所说的有得胜的、有普通的信徒，以后得胜的做王，不得胜的就做被管理的那个国度里面的老百姓呢？
这个事情很难了，牵涉到国度跟赏赐的讲法跟问题。我自己相信国度是为神的儿女，并没有区分两等的基督徒，但是很显然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绝对影响他们在国度中间地位。有没有影响到个地步会有赏赐或不得赏赐这么大的分别？我不觉得，赏赐也不能每个人都一样赏赐，不然的话就不是赏赐，对吧？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终极赏赐。那每一个人按照他生命度量，他的生命的成熟所显出来，我不是说得着了，所显出来自然的荣耀，当然不一样。保罗也说嘛，日有日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与那心也都不同。所以看起来每个人他身上所显明基督的成分，那个荣耀不会一样。这个我大概可以相当有 conviction， 我不敢说对了，我有里面相当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个说法呢是对的。那么至于赏赐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也不是每个人一样赏赐，赏赐不一样，很显然不一样。 将来神要耶稣要审判他的仆人，有些没有赏赐，赏赐是给你塑造成给你给你这个管理主人产业，或者说五千两给他再给他五千两啊，这个他 regenerate， 神给他五千两，他得了五千两回来，两千两又得了两千，一千的没有，好把夺过来给那有一万。这些事情使我充分相信赏赐不会一样，应当都有赏赐。那些不肯侍奉的人，或者说把银子埋藏在地里的，怎么叫没有赏赐？那他还是得救。所以我并不是绝对的相信得胜者不得胜者，一般人跟没有人，那不肯侍奉他自然没有赏赐，一定的吧，一定的，也不是为了赏赐才侍奉，对不对？所以这也是 很安全的，不会有人听着、哦、我去赏赐，我去侍奉，为了得赏赐而侍奉，结果没有得了赏赐，那也很冤枉。我想不会这样情形，但是说真的，说穿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发表我的意见，我不知道，还是不能确定。
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像刚刚我们读到启示录，不管是天使也好，长老也好，到最后都是颂赞尊贵荣耀国度全美，都是神的。所以跟第一次从四章十节那里就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
这个是不会变的。有什么其他的？有什么对于将来勇士的问题，请说。我已经说 I don't know， 可以讨论，没有见到谁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当时忘记问约翰怎么回事啊，多讲一点吧。但是天使叫他封住不要讲，那没办法，神保留在这里不让我们全知道。
最高的赏赐，在天上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赏赐也有一次同在，对不对？但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赏赐是一千两千，所以跟大部分跟物质有关系，或者跟
那个一千两千的说法，如果不用物质，很难叫人觉得是赏赐，而是生命。不，我说的原因说。叫你改变像耶稣，那这个算什么赏？算不算赏赐呢？如果那当然，约翰这样讲了，那保罗也说，这个见到他荣上加荣，这个算不算赏赐呢？如果你不讲物质的，讲数字，很难叫人领会这赏赐，对不对？所以耶稣用的是 material。Illustration， 用物质性的说明，这个没有人不了解是赏赐。但是我相信我拿了一千两银子也没什么用处啊。
对，
不用买东西啊，这不是靠买卖的。白银不值钱的，所以一定不是物质赏赐。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说嘛，黄金街道，不黄金街道你也不能找他一块。
也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像刚刚说到的埋在地里的最后他是说他在外面哀哭切齿
这是一个解经上的难点，哀哭切齿在哪里？哀哭切齿
外面
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有一个很多的问题，他是不是有没有得救，所以他在哀哭切齿。
这个问题就在于，我还是说嘛，那个关在什么外面，是救恩门外呢，还是赏赐的时候门外？因为家主关了门，耶稣来了嘛，那是不是以后就不开了呢？他是不是只是失去了那五个童女在主人回来说新郎回来说所得的那个欢宴的？所以这里把基督徒分了好几等了，就一些解经上的一些难处，基本的难处难说。什么叫哀哭切齿？这些人 是不是得救，最简单的话就是他们没有得救，这样的话门一关就在外面就了账了，没事了，就解决问题了，解决我们读经的问题，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他有一种潜质，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基督，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这个不是说天主教，天主教也得救的，跟天主教他们教徒也称为自己是基督，比如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受洗、
yeah.
也叫 Christian， 就是说这是现在人在定义这个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所谓的 Christian 并不是他并不是真正得救的之类的，
挂名基督徒，
挂名基督徒，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薛金勇说这些是不是得救了呢，挂名基督徒没有得救，直接把他关在外面，我们的问题，我们读经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解经对不对不晓得，不晓得。所以灵恩的弟兄们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不然就没有油，将来被关在外面。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好好做的话，好好的好好的 behave， 他应当有油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给我们，是有，是有油给我们，而且发光的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对吗？不是一定要有灵恩的经历才可以得救。那些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话的问题呢，当然是出于好意，要我们被圣，要经常被圣灵充满，但是也有一种自义在里面了 ，self righteous， 也有。那你们就没有用，只有我们有用。那所以一切什么浸信会啊，什么什么其他会都关掉，来参加五旬节会就好，或者是灵恩教会就好，其他教会都该关掉，因为没有油嘛，是这样吗？这个解释。那些弟兄们很开心，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大开心啊，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被圣灵充满固然是一个必要经历，但是不是照你所想象，参加某一种教会就有圣灵充满？不是的，不是的。
我记得有人会常问，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比较现实，比如说参加查经啊，或者就是向里面口，比如说问你，有的人就会这种问。你能相信你死了以后上天堂，或者你相信你得救了吗？
要、
yeah. 问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比如说那个他这个灵恩派，他指责你没有这圣灵就没有得救，但你有没有得救，
yeah.
你问你自己，是吧？
要、
yeah. ，所以就是
你知道，所有这些话讲话的人，在自己怎么讲有把握，我相信一个人知道自己得救。但是如果他要自己说服自己已经信主得救，也很容易的。所以神不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绝对可以查验的真理，免得人注重那些外面的事物超过神的主权。我相信照着神的话语传讲，神的 authority 在他话语里面，接受的人，相信的人得救了，蒙恩了，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接纳耶稣基督的人，神的话在他里面，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超过这些限制，我也没有权柄啊，没有人有权柄，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嘛，对不对？我跟那些神学观点不同人常常讲，只要你说你有圣经的根据，我就承认你有圣经根据，不就完了吗？那我有圣，我说的圣经，我有圣经根据，你也同意我有就好了嘛，我们没有人愿意违背真理啊，对不对？你不能把一个真理推到一个极端，把别人都关在门外，这是不对的嘛，是不是？你关在门外是耶稣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他要把那些人关在门外，耶稣会关，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我的看法这样你一定被关在门外了，你已经被关在门外了，那这些事情不行的嘛。就好像我们讲启示录里面侍奉，我们也不过读读圣经而已啊，我们能解释多少呢？ 今天最后一场你们注意，最后十分钟我只有读圣经，没有解释啊，因为我不会解释啊。要解释你问我问题，我一定答不出来，我已经告诉你，我不知道嘛。神给我们惊鸿一瞥，看见有这么东西，但是不是他们永远在赞美，除了别人事不做？你读的启示录二十四长老天使什么四活物都在那送赞，他刚刚讲了这件不会改变，可是是不是除了天天把荣耀赞美荣耀送赞归给神之外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嘛。你不能把圣经没有的解释说就是没有，将来他们除了唱歌不做别的事，能这样解释吗？恐怕不能吧。那所以他们还做什么事 I don't know， 请你原谅我的无知，也求你接受我的无知，但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我能编什么事情给他做呢？不能啊。我也是已经说了，耶稣说管理完全，执掌完全，但是派你做火星的管理员，我也不敢说啊。我怎么能说，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嘛，我一定要说自己所不知道的，一定说错，对吗？我一定要强制性勉强要说我不知道事情，错的机会大很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要逼我说呢？我就不说，你问我就先告诉你不知道就完了嘛，这样安全一点，对不对？也有很多活龙活现，那晓得圣经上到底一句话，将来要从圣城删去他的份，那就可怕了。你不要乱讲嘛，不知道不知道，最简单最保险，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心得？才读一个字，还有四个字。不过下面四个字，我保证你们不会像这么牵扯那么多，比较简单一点。这是所有侍奉的根基，尤其今天讲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很重要的观念。保罗没有讲任何的侍奉，可是紧接着十二章就讲了很多的侍奉，都是根据这个侍奉，用字不一样。这个字是用 latreo， 其他的 diakonia， 其他有 dolus 都用了，不一样。所以今天讲侍奉的观念问题。最基本的观念属灵性差不多在这里，今天定规两个作业是什么？第二个呢 Diakonia 自己读一读。好，你们记得作业可以下课了啊，请哪一位带领我们祷告结束好不好？哪一位可以带我们祷告吗？请徐弟兄带我们祷告吧，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是你借着圣灵啊，把那言语话语啊，你的旨意清清楚楚写明给我们啊，神真的是求您在灵里面继续带领我们这些愚拙不配的罪人，神啊，真的是直到我们到您的面洗净我们，一步一步让我们变得更啊像啊神的爱子的模样啊，求神基督耶稣活在我们中间，祷告祈求神奉主基督耶稣。
阿门。
顺便问一下，下礼。